这里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张教授的讲解，明天再见。
再见。
连云港同科汇丰小镇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向行者致敬，与世界同行。同科全新巨作《千亩旗舰大盘》创意 logo 全程重金征集，关注微信公众号同科汇丰小镇参与活动，瓜分千万置业大奖。
连云港市住房局为了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推进党务政务的公开，现在已经开通政务微博和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政务微博地址，请您在新浪微博搜索连云港市住房局，政务微信名称连云港市住房局，您可以关注连云港市政务微博进行互动留言，或者手机微信搜索连云港市住房局并加关注，就可以了解相关政务信息。阳光住房、惠民安居、连云港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友情提示。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向关心支持供电事业发展的广大电力客户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你用电，我用心。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将坚持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凝心聚力，开拓奋进，持续提升供电服务品质，为建设幸福港城、美好家园做出积极贡献。连云港市体育局立足我市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实际，坚持纪律和规矩，创建和谐港城、健康港城，树立我市新时期体育工作新风尚。服务港口，服务产业，服务民生，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全力攻坚求突破，强势推进交通运输各项工作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十三五”交通运输发展的良好开局。新的一年，港城交通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全力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为建设强富美高的国际化海港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和保障。
连云港市城乡建设局紧紧围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打造干净方便顺畅连云港和国际化海港中心城市建设以及民生事业的推进，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港产城深度融合，不断优化行政服务和行业管理，城市建设工作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城市功能配套更加完善，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
源于信任，你将生命托付给我，凭借专业，我们为您重塑健康，领先、规范、精准、优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贴心守护港城人民健康。
万润华泰中华西路6+1精装洋房，万润地产携金螳螂匠心定制精装，约84至126平，全通透户型，会员全程招募，入会热线85527777。
儿子，长途费挺贵的，先不说了啊。
妈，移动4G升级了，4G套餐全面取消长途漫游费了。
真的？长途费、漫游费都不收了？
不收了，4G 飞享套餐、自选套餐全国主叫一口价，接电话不要钱，而且套餐免月租、免来险费，最低18元就可以办，咱们想打就打。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一定多聊一会儿。
全国一口价，4G 大升级，中国移动。
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是我们的职责。连云港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发现涉嫌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请及时拨打举报投诉电话12331。
监督航风，服务民生。现在是航风热线节目时间。
本节目由市政府纠风办、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
好，北京时间的9:0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30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节目，是航风热线，我是庄严。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局，您有关于住房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了解的话呢，欢迎您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85461350、85457744，我们这两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85461350、85457744。生活当中有关于住房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是连云港市住房局副局长叶磊明，还有物业处长朱慧俊，住房保障处副处长孙冰凯，以及产权中心副主任顾军。那欢迎大家呢就相关的问题进行咨询了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叶磊明局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叶局长您好。
大家好。
嗯，好。叶局长，应该说住房问题是我们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衣食住行现在可能是住放在前面了。怎样去这个买一个比较称心如意的房子，以及在住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跟物业如果产生了一些纠纷，或者对于他们的这个物业的这个行为有一些问题的话，应该到哪去咨询了解，这些问题我想我们身边的很多市民都非常的关注哈，也是咱们这个业务范围内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时间，好，我看到我们导播已经接近了一部热线，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嗯，
啊，那个，我想咨询一个问题的，就是我是宝祥财富广场的业主。
宝祥财富广场。
我们小区，啊，对。
嗯。您说什么？
我们小区在上周六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下雨啊，然后就变压器被烧坏了。
下雨的时候。
烧坏之后呢？
嗯。
对，然后现在就是没有人管，没有人对这个事情负责。现在天气这么热。电梯也不通，然后家里也没有电。
嗯，好，这么热的天没有电用，确实是很痛苦的这个事情。那么，叶局长，这个问题是您来答复，还是由哪个部门来答复？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在开发和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现在就位的情况怎么样啊？
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原属于一期的业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把我们划归到二期当中，就是临时电。
嗯。
啊，然后呢？
啊，是临时用电。
开发商对，二期开发商和一期开发商可能因为债务问题啊，它是两个开发商。
嗯。
现在就是一期也不管，一期的开发商也找不到，二期的开发商也不管我们。然后物业呢，去协调了二期的开发商和一期的开发商，相互的推诿扯皮，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啊，你们是一期啊？这个事情确实还比较复杂一点。
嗯。
对，我们是一期的。
按道理说，如果说他是二期承担这个事情呢，他作为临时用电的话，是应该由开发企业负责的。临时用电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正式的接电之前，我给你提供一个上房以后，我呢能够维持运转的这样一个电力的供应。这个呢，应该是谁提供谁负责，因为我业主住进来了以后，那么你总要给我一些给我这个有这个电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保证。这样的话，应该是开发企业来负责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也收我们电费了，但是现在他们就对我们不负责任。
谁收你的电费？
二期的开发商收。
那他应该负责这个事情。
但是他现在就是不负责任，我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督促他们或者监管他们，能帮助我们，因为天气太热了。
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由住房局跟这个开发企业联系一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嗯，
因为如果说一期，比如说一批开发企业离开了，那这个事情可能更复杂一点。如果二期的开发企业在，而且你向他们交了电费了，那他应该就是说负责来维修这个事情。
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小区里边还有的要面临着，有的还在家里坐月子呢，然后有的呢也是老人，10楼啊、20楼啊，根本。爬得太费劲了，没有办法生活的。
嗯，这个是这个我们理解，因为这个大热天嘛，电梯什么的都没有，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为的。
就是说现在没有电，基本生活应该是难以保障了。
对，
那这样，叶局长，我们把这位听众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问题记录下来，
可以留一下。
我们节目之后可以跟二期的这个开发商，就现在可能正在建设开发商哈，这个协调一下。按照道理来讲，他们收人家电费，那你就应该保障人家生活。
是的，是的，是的，
好，这样，这位女士，我们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把这个问题给叶局长带回去，然后进行处理，
好
不
好？
嗯，
好，谢谢。
好，那就这样，哎，好，再见，嗯。好，叶局长，实际上来讲哈，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我们每次上线都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买房子在这个上房的时候，一定要具备一些基本生活的一些保障哈，比如说水电气都应该有。像这个好像目前看来，这个有的开发商还是没有能够做到，比如说只是临时电，经常还会跳闸什么的。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说最晚什么时候，就入住以后什么时候能必须要把人家变成正式电？
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办理产权手续了，那么你前面整个竣工的手续都应该完备。但是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主要是或者是开发企业或者是业主他们急于入住，那么小区的电的问题呢又不具备条件，结果呢他们就用这种临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不符合相关的规定。
咱们这个规定当中应该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交房？
交房嘛，你水电气产权的整个的验收，就是房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验收都应该通过，进行了备案手续，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够可以办理产权手续。
实际上您所说的这些，就是说就是已经能够办理产权证的时候你就可以交房了。
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大家呢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提前的一个情况下，这里边因为涉及到他们合同之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开发企业他不想认这自己超期的这部分赔偿，
对，
那么他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呢先入住，
先交房。
有的时候这个业主呢他有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说
有的人家要结婚，
孩子上学等等这些东西，那算了，我也就进去了。那么进去以后，有些条件呢，可能还是缺乏的，就是不太具备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用一些折中的手段来解决。
久而久之，这种方式哈，刚开始是一种应急的方式，
对，
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行业的明规则了。我们不能叫它潜规则，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多了。
当然这个呢，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就是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工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就是用电等等这些东西的申请手续，包括工程的施工周期，确实呢太长。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是多家在一起来共同来商讨的哈，就是怎样能够更方便业主啊，还有开发商啊，这样来操作。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接一部热线。喂，你好。
哎，你好，是我吧？
您好，是您的电话，你有什么问题？
你好，主持人好，叶局长好。哎，我这反映是我们润丰东方小区这个小区的这个。车位问题。
什么小区？
润城东方小区的车位问题。
润城东方小区的车位，您说。
对，这个小区呢，一期二期的话，地下车位设计的基本不足，基本没有。然后三期的话，开发商设计了机械车位，这本来是弥补一期二期的不足。但是机械车位呢，你也知道，它现在是只对外卖不出租，而且这个东西是没有产权，机械车位它，而且它有一个寿命期，这样让人买的，基本也没有人买。现在造成了大量的，就是小区的车停在地面上面，导致绿化什么的乱停啊，这个和现在的超文明城市也不符合。而现在地下的机械车位大量控制，现在这个问题，我想问问领导，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
您说的这个现实当中也是比较多的，也是个矛盾。开发商对于车位是只卖不租，尤其是地下车位。那么这个作为业主，考虑到我买一个车位动辄十几万，赶上一辆车又没有产权，然后这样来说的话风险也挺大，没有办法，只能停到外面，相当于违停。那天天又担心贴条，那么这个问题和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能不能变换一种这个，就是像您说的，干脆就出租，这样呢大家都有一个这个保障，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生活当中比较多见。我们请这个是物业处处长朱处长哈，来给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呢？这个停车位的问题。
哎，您好，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连云港市还是比较普遍，因为不仅仅是运城东方，我们知道的好几个小区都存在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把它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正在研究这个事，因为它不仅仅是物业企业的问题，虽然我们这个您刚才也说到它涉及的主要是开发企业的问题，开发企业卖或租的问题， 这个作为我们物业主管部门的这块就协调起来是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小区的这个停车的矛盾都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而引起的。
嗯，
所以呢我们对这方面只是做调查研究了解，
调研
目前确确实实作为物业行业来说我们不太好处理，因为物业企业它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刚开始开发商给我们设计小区的时候应该设计有足够使用的车位，
对，它这个涉及到过去一些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有的小区它过去规划设计的时候就存在着很多问题，
嗯，
那么现在就暴露出来了。
这个情况在这个已经建成的，就是说相对已经入住的成熟小区会
比较
矛盾多一点，
比较普遍，
好像
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好像现在新开发的一些小区这方面问题反而不大哈，
没有，
因为我记得说是有是哪一年开始不太记得，就是说你开发这个房地产的时候一定要有按照一比多少的这个比例建车位，
对，就说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规划设计呢可能相对来说有点滞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车辆的普及的速度会这么快，
飞速的
对，可能这个就是说不仅是连云港，就是其他城市也存在这个问题，对
对对，我们在想问一句，像这个地下的车库它没有产权的话，是不是没有产权是不是开发商不得出售啊？它是不是都是人防工程啊？
不是，有的是人防工程，有的是开发企业自有的，它是可以出租的，没问题
啊，
对，可以没问题，
因为自有的它没有产权也可以是自有的，
对对 对，
就是说有一部分人防工程是由开发商代建的，
对，代建的，它现在也有很多人防呢委托这个开发公司在代租，
代租，但他只能租，
对，不能
卖，
你可以租是可以的，对。
开发商自己建的那个车位呢，
是
可租可卖，
可租的，
可租可卖，也可卖。其实就是说，这个卖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也不大。
但是说呢，你强制人家买，这个就
对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您说的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物业行业很难的管这一块，因为可以说也跟小区物业企业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关系。
对，这就跟物业我们也沟通过，沟通物业说这个一定是向开发商反映，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确实是开发商的问题。
你想啊，这个物业怎么能管得了开发商？
对，是这样。
我记得那个朱处长去年的时候，好像我们市里面有一位这个主管的副市长，带着这个物业行业，包括我们房管这个开发商部门，曾经好像有一次这个研讨会或者几次研讨会。因为我看到有人这个发这方面朋友圈，就说副市长当时一听说这个情况也很愤怒，说你们动辄让人家花十几二十万买一个空的车位而已，连个框都没有，这个确实对于市民来说是很为难的。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记得是不是特别清楚啊，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但是目前好像市里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买卖车位倒也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对于解决行车难的问题呢，我们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事情，但是很多业主不太配合，这个呢可能很重要，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小区里面那个道路单向循环的问题，作为今年我们作为一个工作的重点我们在推行，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之中呢可能受到很多业主啊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推行单向循环，因为现在很多小区的那个车辆啊就是到处乱停，乱停呢导致这个小区里的通行道路不畅通，不畅通呢就是说影响到业主的安全那个进出的方便，倒也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消防车辆可能进出也进出不来，可能业主们不太理解这个事哈，就是说一旦说小区里面发生一点事情，消防车辆如果不能够准确的快速的到达那个指定的这个楼盘楼下的话，进行这个消防灭火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安全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年下了很多功夫要在小区有些小区哈实行单向循环，就是把那个道路啊一定要清一个通道出来，让那个车辆可以便利的通行，同时让消防车辆呢也可以顺利的开进，因为如果小区的道路被堵塞的话，消防车辆在那么短的时间它要开到那个发生事故的楼盘底下，它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我们今年花了很大工作在这个工作，但是很多小区呢不太理解，包括我们做单向循环的设施都被小区的业主给砸坏了，这种情况
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航风人员什么时候联合您这个我们物业处去采访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的这个就停车问题了，实际上是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哈。这样，这位听众，您说的这个停车的问题，我想目前来说是在调研当中，我们希望早一点有一个好的办法能出来能解决，我们只能是先讨论到这儿好不好，哎，好，我想我们这个几位负责人都知道您的情况了哈。 好，就这样，好，再见。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接一部热线。喂，你好。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嗯，
你有什么问题？嗯。喂。
我想，喂，你好。
您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要反映？
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那个是在朝阳西路国税局旁边汇源小区那个公寓那个房子，是2003年当时我们按揭的嘛。
嗯。
然后那个房子轮到我2016年我去把那个房款还清了的时候，然后我到那个建设银行还清了款，然后我就去领那个房产证。
嗯。
然后他们查了，就是没有我们家东西。
没有你的东西指的是没有产权证还是没有什么？
对对，没有产权证。
哦。
然后他的建议就是让我到那个房管局去问一下，但我到房管局去了一趟，然后我就找到他们那个部门。
那应该是产权处吗？
你说什么？
您应该找的是产权处还是哪个部门？
产权处吧，应该当时因为是很棘手的问题，然后我就到他们那个，就是演艺集团旁边那个一楼楼下的那个办公的地点，一楼办公的地点，具体我记不着了，知道吧？对，
那去查到了吗？
就是我到那里面去查，查了以后，当时就说只有那个他本人的名字，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名字而没有证，那就证明没
有
出过证。
那些协议合同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奇怪了，这个。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办的这个手续，那你当时怎么跟那银行办交接的？我们怎么办到那个贷款的呢？他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然后我又到银行去问。我说你们这个当时是怎么办的这个按揭贷款的，是吧？你没有证件你怎么押房子？就是你代押那个房子抵押的嘛，贷款。我现在反映的情况，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房管局对这一块，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交完钱以后，现在还等于说我把钱交完了，这个房子的户口还不是我。
就是说
我们家的东西一样。
实际上就是说您糊里糊涂还了十几年的房贷，但是发现房子没有产权证，没有产权证就好似这个人没有户口是一样的。那就是说现在查询的这个情况，可能您就是说就没出过证吧，这种事儿。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这个产权中心副主任顾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
对。
这位听众你好。刚才我听了一个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想这样，既然呢，就是，你已经去过了是吧？到我们那个就是演艺集团下面一楼，
对，
找到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了是吧？
对。
这个就是说，怎么会缓了十几年没有？
因为我听了这种情况，应该来说比较复杂了。这样，你把你的联系电话和姓名留给我们导播，然后呢，我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回去以后跟你联系，好吧？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咱们再看商量办法，好不好？
好，那这样
可不可以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这个顾主任带回去了解一下。
对，因为这个业务的问题，我们不好，这个时候没看到材料，或者说不知道具体情况，也没法给你具体答复，好不好？
嗯，
行，好的，
好不
好？
那就这样哈。
好，
哎，
好，
再见。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喂，你好。您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喂，这位听众是不是不在话机旁？我们来换一部热线。喂，你好，您好，这位听众，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喂，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那个河畔花城社区，
河畔花城的，
对，
您说，
然后我们小区那个物业把。地面的车位然后租给业主，这个事情它合法吗？
就是说小区的物业把什么
地面车位
卖给业主，
租给
业主。
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是没有车位，然后小区物业不给，就是说业主开车进门，这个事情 我们业主该怎么办？
好，这个我们还是请物业处处长朱慧俊朱处长来。
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请你这样跟你解释哈，一个是小区的这个，要是物业管理条例呢说得很清楚，对于小区里面的车位是物业企业是可以对外出租的，但是它这个收益有个规定，就是按三期分比例分，就是30%是归物业企业的，70%是归业主委员会的。他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这个行为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首先租车位这个是没问题的，
是可以的，对，条例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没有租车位的业主，物业不让进，这个对不对？
这个呢，在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小区里面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停车难。行车也难，刚才说的是停车难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行车难的问题。如果物业企业不采取措施限制一些没有车位的车辆进入小区的话，那么就导致第二个问题，就是停车难，就是整个小区到了夜晚以后整个都是车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人是根本走不动的。所以可能有些物业企业他也是没办法采取的这种措施，大家可能目前对于这个问题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如果说其他的道路上全部是车辆的话，停在车位上的车是出不来的，所以呢，物业企业也只能采取这种不得已的办法。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停车位，那我就不让你进来了。
对呀，因为你停来进来以后停在哪里呢？停在道路上。
显然是要到处停。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不只是行车难啊、停车难的问题，还有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了。
对，物业企业它本来它就说对于这一块的管理，它只是保证小区里面的道路要畅通。
畅通。
对，这是它。也是对小区业主的安全负责任，不仅是畅通。
一旦有了紧急事故，不只是火灾，还有比如说这个
救护车、
120
车辆都进不来的。
好像也有说120车辆进来到不了这个患者楼下，没有办法担架抬着跑。
对，也就是说，如果物业企业不这样严格管理的话，出了责任他是要担责的，所以他必须这样。没有车位的车辆，他可以不给进，没办法。对。
好的，这样这位听众，您听了觉得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您的意见
就是说，我们小区有那个地下人防车位，
他
现在也不出租，也不那个，然后我们这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是第
三个问题了，这是今天我们接到的第。有一个物业的问题，
对对对，
也是这个问题，这就不是物业企业能解决的了。对，
您说的这个地下，您觉得比如说地下车位是空着的，但是地上呢又不够停的，
对，
您是认为是想要租地下车位的？
对。
那按道理来说，物业应该允许你租才对啊。
不，他是现在是这样的，不是物业不租，而是这些车位不在物业的手上。绝大部分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物业肯定愿意租，因为租它是有收益。
是啊，
不，因为绝大部分你这个业主，这位听众说的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是这个车位肯定不在物业企业的手上。
比如说人防，人家不同意。
是人防手上，或者是在开发企业手上。
我还不想把这个放出去。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真跟物业
关系不大，真不是物业、
啊、
物业能解决的问题。
是啊，那不是我的东西，我凭什么租给你呢？就这个意思啊。好，您看是这样的一个答复，您还有什么疑问？
没有。
您现在这个了解的情况，你们小区那到底是不是刚才就地下车位是我们这个住处说的这一种呢？
如果说物业企业手上有车位不租给你，你可以找业主委员会啊，可以找有关的部门去投诉，都可以的。他不可能，应该也不可能，
这个不太可能存在。他还能不要30%的收益了？
对。
就是据我目前所知，然后那个物业，我们小区没有物业委员会。
哪个小区啊？
河畔
花
城。
河畔花城。没有业主委员会是吧？还是没有物业企业啊？
应该有
物业企业，没有物业委，
没有业委会，
没有业主委员会，你可以找街道申请啊，要求组织成立啊。
这是叫做民间组织，应该
在
这个
你们这个业主大家都不参与租，因为他那个成立业主委员会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要有很多业主要参与的，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他才能够成立，否则所有业主都不参与，他没法成立。对不对？
所以说，在业主委员会没有成立之前，物业直接出租这个车位。他是不是不合法的？
他不租，他不出租那个就车辆怎么办呢？那老有些业主就没有地方停位啊，他要在这个之前他也要管理啊，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让业主首先要方便于业主，对不对？
嗯、
至于怎么分成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算他把钱收了，他现在没有拿出来，将来可以上他的账啊，这个倒是小问题。我就是说，现在在业主委员会没有成立之前，那么物业企业还是要为业主搞好服务，该提供的车辆还是要提供，这个是他的义务，对不对？
嗯。
这个没错的，嗯，
这样哈，这个先生，我觉得呢，您要说想要成立业委会，那可以，比如说小区，
嗯、
大家找一找，就是说有超过多少的想要
对对对
想要成立，
对对对
到街道去，在街道的这个监督之下，然后成立一个业委会，然后就可以跟这个物业企业来公平的去谈这些问题。
对，
我可以查你的账，你到底是70%给我啦、
嗯，
那这些都可以。当然不能以说我没有业委会，你就不能管我。那如果真的没有人管也很乱小区里面
嗯对
嗯这样好不好我觉得。
好的好的